能够继续的来敬拜他啊。我们当然有时候在网上敬拜的确有方便之处了啊，也有挑战之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住在教会的隔壁啊，每次崇拜就我礼拜天我是赖床了啊，不起来啊，但是我父母就很早就把我就是拉起来，连他们忙自己的了，要预备崇拜，我又跑回去睡了。每次他们叫，后来他们都不叫我了啊，就他们就去教会了。然后我就每次听到唱诗，我才爬起来，因为唱诗嘛，就要开始了啊，然后我就才爬起来这个去刷牙开始就吃一点东西慢条斯理的。总之呢，我就赶到讲道前我进去了，你就可以了啊。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唱诗是等人的嘛，那就是你去宴会就人家酒席开始前面都是有一些仪性节目啊，唱诗唱歌啦跳舞啦其实在等新郎新娘迟到嘛，啊，所以呢我就跟自己说，只要我赶上我老爸讲道之前我出现了，那我就算做礼拜了可能你觉得好笑不可能，你也觉得跟我一样 OK anyway 这个就是我的错误了我小时候是这样，我被责备了，我父母常骂我但我就不当一件事就有时做有时不做，这样拖，连拖到很久拖到我后来不能再赖床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负责带诗歌，我要负责诗情，连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说我现在本来不起来，因为我不需要做东西今天我需要做东西了，我就被逼要起来了。但其实我的心呢还在睡觉，我还认为说其实就是等人嘛反正姗姗来迟的会有就是唱诗一个两个这样走进来，这样总之都赶上讲道就可以了。所以一直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心里面，所以犹豫呢我们基督教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呢，是有意无意贬低了唱诗的，有意无意贬低了赞美上帝。那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我们又不是灵恩派我们哪需要唱那么多歌是吧？我们简单唱两首主要是听到嘛，对不对？好，你要明白这个，如果你是这样想这就解答了为什么你那么长时间你的灵性是低沉的，你兴奋不起来。你信耶稣那一天很高兴，然后来呢，你总觉得好像不知道缺什么生活也不一定很糟糕好像该有的都有，但是就好像没有一种灵里的复兴你可能去参加什么特会啦，这个那个的，你就在找感觉人家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虔诚我每个礼拜也去教会我也参加服事我也听讲道你都觉得好像不知道错在哪里。是吧？好了，我其实我讲过了我今天就趁着大家还在，我们又在网上聚会嘛，所以我又在讲这个事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不能喜乐起来吗？因为上帝不喜欢你。很抱歉的讲，我不是上帝，但是我知道上帝不喜欢你。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没有聚会，是因为你没有谢谢，你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你们想一想，我们感恩对吗？你说每次祷告就感谢神没了。你不会喜欢一个光拿你的东西不会讲谢谢的人 OK 上帝呢其实很喜悦我们做他的儿女呢，透过敬拜他，透过唱诗，透过祷告，当然听讲道也是一个方式，但是更主动的是透过你的奉献你的献唱就是你唱诗你把心灵的感受表达出来，把感谢赞美归给他。不需要什么神迹，也不需要什么特会，你就在这一点上改变，你就发现你是新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人生充满着能力，其实那个能力就是神对你的喜悦。其实上帝很喜悦我们 做他的儿女 ，OK， 把当归给他的归给他而已。上帝没有要我们不能给的，是吧？他把一切本来是他的给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候，特别啦，你说平常 OK， 我就不讲你平常在家怎么样了 ，OK， 就在敬拜的时候把它归还给上帝 ，OK，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好像重新有了力量。你看世界，你看你自己的生活，你的困难不再是困难啊，每一个困难在你的生命只是一个机会让上帝做大事。它不是困难，你说哎呦我这边痛那边痛，你现在不一样了，你说啊痛啊，肯定有神迹要发生，哦这个事情来了，肯定有大恩典要来领到。这不是我们一个理念的改变呢，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应许我们的新生命。如果我们信耶稣信到今天这样啊，就是拖着一个拖鞋哈、啊、来到教会啊，又崇拜了真烦哈、啊。我想我们肯定是读错圣经了，因为圣经里头描述的基督徒都是喜乐充满啦，常常喜乐，不知祷告，凡事谢恩，你说哪里有啊，都看不出来嘛。要么就是上帝讲骗话，不然就是我们摸错门了，那你自己讲。其实没有那么多奥秘的，也没有什么玄的东西。生命的改变，一个丰盛的经历呢，从我们小的第一次回应上帝啊，所以我讲很多次啊，当然我今天又提醒大家这一件事情。当然我没有在你们家装摄像头，我不知道你怎么唱诗的，怎么祷告的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一个改变，我的生命的经历是从这里来的。OK， 啊，就是我发现我信主很多年，一直很孤单，没有能力啊。但是当我们啊开始可以。就是回头看一个很老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啦，唱什么歌啊 ？OK， 以前我们是这样看的 ，OK， 啊，很亏欠了啊，我们把唱诗讲成是唱歌，后来才明白，原来能够透过诗歌，把内心言语不能够表达的情感都表达得出来。哎，其实你发现你很得着啊，很有丰盛。很有感觉啊，很有这种，我不是讲理论派的东西，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感受不是他们注册的，不是他们的 copyright 的，是上帝的儿女都有的，只是他们给了这个东西一个名字而已啊。我们说早就有这个东西了啊，就是圣灵充满基督徒的心，把属天的喜乐平安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吧，所以我鼓励大家了啊，这是一个开始，也是尝试啊。我们活泉啊、已经是很长时间，我们是很注重讲道啊，我们也要讲正确的道啊，也弟兄姐妹也习惯了要听道啊。但这是第一点，但是我再说一次啊，听道不是敬拜 ，OK？ 你听到是帮助你晓得怎么敬拜，但是听到本身还不算。是一个敬拜的全面啊，当然它是一个敬拜的一部分啊 ，OK， 所以你要好好听到，但是你也要预备好自己，在各种情况都向上帝讲谢谢，开始改变啊，你常感恩，你会发现其实你的生命没有这样多事情的，没有这样多麻烦的啊，因为你常看到上帝的恩惠。一直在你的左右啊，都在你的身边环绕我们，好吗？啊，好了，饶恕我啰嗦一番不过这是我下个礼拜如果有感动我还会再讲，因为我们要在网上聚会好长时间了，就是最少我们这些唱诗如果在现场可能比较，因为大家坐得远远啊，我们就喵喵喵听不见啦，因为我们都很不敢大声唱歌嘛，就可能就每次唱诗就是跟着了啊，人现在在家里了嘛，你平常你唱卡拉 OK 你也不介意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在家里你就开口唱诗啦啊，你走音没人说你的啊。 你就学习唱，你会惊讶，你认真唱一些诗歌呢，你会发现它进你的心了。等到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哼出一首诗歌，你才惊讶。你说，哎，平常我都是什么周杰伦呐、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听，你要听什么了啊？啊，但你发现，哎，我现在开始心里面有一些歌词，有一些。就是你会想要表达的时候呢，其实有歌有诗歌出来，它成为就赞美成为了你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你变了啊！我如果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这一个没有跟你讲，我永远都不能校正。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看很多教会啊，我不是说我是专家，很多的牧师是把道理都讲完了。OK， 但是他没有给会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说你们听懂了，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说你们要赞美，而且他本身要成为一个赞美的榜样，对不对？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们这一点，的确这是我没有办法向上帝交账的这一件事。那我告诉你们之后呢，其实这就是你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如果上帝喜欢你，你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全能的，强过我天天辅导你怎么样教孩子啦，怎么跟家婆相处啦，怎么跟家翁相处啦，怎么跟老板相处啦。上帝喜悦的人啊，凡事亨通。这根本就不用我说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是我希望教导弟兄姐妹成为你们每一个都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但是不是因为头脑充满知识啊，是因为你是一个懂得讨神喜悦的人，好吗？所以我们查经，姐妹的小组查经，弟兄小组查经哈，啊，我们有读圣经的一个部分，但每次不要忘记读完要回应的 ，OK？ 让我们这个小组读经的小组呢，不是停留在知识上，每个人都从生命的里头表达了啊对上帝的。这个应该对上帝的这个赞美跟感恩，然后我们就达到了啊，我们让我们的会友啊，让我们的主言啊，学习成为神所喜爱的人，好吗？啊，好了，啰嗦了啊，我的人是这样，对不起啊，来我继续了啊，今天的信息了啊，今天信息呢，其实是跟上一次就是紧接下来的哈，所以他今天有三个部分，都是短短的啊，因为他没有记载很多啊，他有的甚至有点相似啊，好，我们就简单来看，就是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了，就第三个主日哈。啊，我们那时看到的就是一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你们记得啊？耶稣基督啊，就考验他的信心啊。耶稣基督说：“我的恩典不是给外邦人的。”那么，那个迦南妇人没有走啊，他还是求啊。门徒很受不了，说：“啊，把他弄走啊，不要吵我们啊。”最后呢，他跟耶稣说：“就是让他啊，就是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食物是给儿女的啊，不是给小狗的，不是给家狗吃的。连这个迦南妇人就说，他没有要吃孩子的食物，他只想吃掉在地上的食物。那连基督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连就医治了他女儿的，但这个是被鬼附的病了啊，就是医治了他。那整个事情我们讲过了一次之后，我有强调那个重点啊，那重点并不是说他医病这么伟大啊，或是说这个母亲很爱孩子的这种表现啊，打动了上帝的心。整个重点就是这个妇人，他在这个福音还没有广传之前啊，就圣灵还没有在普世当中做工之前呢，他竟然有一颗信心，相信上帝的慈爱跟恩典呢，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他相信是给他也有份的，而且他也相信犹太人的上帝是他的上帝。那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得救的信心。虽然那时不成为得救信心，因为他求的是病的医治，但是这个信心在福音宣告的时候呢， 他就是接受福音的一个信心，因为他基本上是在一个基础上是一样的，就是他相信上帝的爱跟怜悯，他相信上帝对人的赦免，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是上次提到的啊，就是说我们看见其实基督并没有说故意去拒绝人的寻求啊，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但基督却在这个妇人身上就显出了啊，上帝的意愿其实是要把恩典给一切啊，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啊，他所拣选的啊，但人这一边呢啊，需要有一颗真实啊，不是信上帝存在的心，也不是信真理的心啊。我们常说我们要学真理，要学真理啊，其实我们是强调那个知道啊，但是你还要信上帝的慈爱是真实的，是给你的，这个成为接受救恩唯一的途径啊。或许你接受信主耶稣那一天，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你只是听人家讲福音啊，人家讲上帝的伟大，那你就接受了啊，你就接受了有一位神很伟大 ，OK。但是在整个信仰的成长的过程中呢，你始终你会知道这个神，这位神伟大的神是你的神。你一定会来到一个交叉点，就是我是罪人，他是神，怎么办？那你要越过去，就是你要相信这位上帝是赦免罪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迟早的啦，你可以开头就这样哦，是中间那样，或是你见耶稣之前你一定要这样啊。其实很多人今天在教会还是因为他是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就这样而已 ，OK。他相信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头，就这样而已 ，OK。他们没有，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呢，是把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呢，接受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内疚，他还有一个惧怕，就是他不愿意那么靠近，他只要站对线，但是他不愿意进到里头去。但我们没有办法逼这样的人，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最终如果要走进神国度的人呢，一定不是只是知道上帝存在 ，OK， 或是只是经历上帝的神迹而已。如果是这样子就可以进天国，基本上100%的犹太人都可以进天国，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也相信耶和华是上帝，这个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却多数的有这样知识的犹太人呢，最终是拒绝上帝慈爱而灭亡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知道，唯一蒙恩的道路呢，是先知道上帝，先知道他的伟大，但最后他对你的恩典，他对你的怜悯跟慈爱是关键啊。好了，所以外邦人啊，将来就是我们了啊，要取代很多这些有知识啊，但是却没有信心的犹太人。好了，这就上次了啊，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我们就OK， 我打在纸上啊，我们就一起念啊，就是马太跟马可。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茄子啊。
虾子
哑巴有残缺和好一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另外一段，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他，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好，你说这两段是同样的事吗？ 不同的解经家会不同的编排了啊。我用的解经书是放在一起了，连我们也相信啊，这也不是，就是平白乱猜的啊，他们也有根据啊。但他这个作者啊，我是用加尔文的注经书了，他就说是虽然表面看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他说马太呢是记载这个神迹医病的地点啊，马可呢就说出了他们走过的地方。但其实如果你熟地图呢，其实你会发现不是很困难的啊。这底加波利啊，连走过来进到加利利，其实都是在指同一个区域了，就是加利利的海边。OK， 好了，连马太就很简单的去记载了，耶稣医了很多的病人啊，各种各式的都带到他面前，基督都可怜啊这些的病人，就医治他们。马可呢就记载了一个特殊啊，但不是一个啊，但是他就挑出了其中一个事件啊。这里就说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是耳聋啊，又舌结啊，应该就是说听不见，讲话讲不清楚的啊。但我说这个很自然嘛，听不懂，听不到声音就不会讲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讲话讲不清楚。那这在圣经里头呢，这他们。不一定啊，就是像我们今天人就把它看为是一种器官啊，两种器官的连贯啊，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病 ，OK 啊，他不是说是耳朵先有问题，连舌头是跟着来的哈、啊，他们认为两个啊都是他的疾病啊，或是他们会认为这是啊邪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啊，无论怎么样了 啊，这个人被带来了，连圣经说他这个病人有要求。可能是他跟别人表达，别人跟耶稣，因为讲话讲不清楚嘛，他就跟耶稣表达说，他希望耶稣按手医他。OK， 那现在为什么要按手啊？按手可以发功啊！哇，这个是武侠小说的环节啊，在犹太人当中呢，按手礼呢啊是一种圣礼来的啊，或者说是一种设立的仪式。啊，或是一种授权的仪式啊，就是说当某一个人按手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他是把权力啊就是交给他，或是他是以他的身份来设立这对方的一个职分 ，OK， 所以犹太人相信呢，圣灵的大能啊会在按手礼的当中被赐下来。就是如果是祭司啊或是一些长老啊他们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上帝就会透过这个仪式呢就把能力赐给那个被按的人了。OK， 所以这个病人跟耶稣要求要按手，你就明白啊，他其实是希望说耶稣是神人啊，他是神的仆人啊，他如果按了，连上帝的恩典就会从天上临到他身上 ，OK， 所以不是什么迷信的东西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一般所看到的啊，他们在平常当然耶稣也常这样做了啊，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些教派啊，他们特别把它就是突出的一个礼仪啊，这是当时在百姓当中普遍的明白的。OK， 所以一般人就会有这种要求了。OK， 好了，其实呢，即使我们知道在别的神迹啊，耶稣有时没有按的啊，耶稣在我们之前读的啊，就是一个加百农的一个百夫长是吧？他跟耶稣说，你不用来。你也不用按手，什么都不用，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们记得那段话哈、啊，所以其实基督曾经这样做过的啊，所以意思按手不是绝对需要，但是基督却按啊，是因为他要迁就人信心的软弱啊。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然呢、啊，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境况有的时候他们很就是没有办法胜过的问题，是你很容易胜过的 但你不要轻看人家啊，好像你说啊，有的人觉得自己找学校啊，找这个找那的，就是找房子找车子找什么很烦恼啊，你对你来说你说哎呀什么问题呢，有的住就很高兴啊，有的读就很高兴啊，有的就总之有一些人可能看得很淡啊，有的人看得很重要，那么人但在一些物质的事上看得过重呢，的确是一个软弱。这样你可以看得比较轻比较交托呢，是你在这方面你的信心比较坚强，但是并不排除你需要迁就这个软弱的人，是吧？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病人按他的形式 OK， 顶多有时是吩咐那个病人做一点东西而已，有时说你去洗啦啊，你去用水洗啊，洗几次啊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因为洗了啊，他有个感觉啊，他认为好像他被医治了。但是基督多数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他都是迁就人的，他看到人的信心只能到这一点，他就下到那一个地方跟你一起，用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把恩典带给你，最终。让你的信心可以被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啊，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基督的性情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跟人相处不下，这是一个关键，有时我们是在高处喊叫人上来的，上来这里很好啊，这里很舒服，你上来啊，你们努力一点啊，不要在下面上来 OK， 那我们的主呢却是下去的啊，他下到人的地方，把人扶上来，把人从低处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当然这是爱心了 啊，这是主的爱心啊，也是天父的爱心啊，让我们在各样事上了啊，都学习操练这一点了 OK。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医治的过程啊，这个病人呢，就是耳聋跟不能说话啊，耶稣没有完全啊，就是按照他的要求了啊。刚才前面说有几点了，大概有三点。第一就是耶稣把他带到一边去啊，是马可这样子说的啊。你说奇怪啊，一般不是这样的嘛啊。这一次耶稣就把他带走了啊，离开人群。为什么呢？有什么不可见的吗？为什么要带离开人群？当然我们不知道啊，但可能是这些群众啊，有很多是基督知道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信心来看神迹的，所以基督就没有让他们见证这个神迹。有时候耶稣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呢，其实他是知道人的信心可以承受，所以他就行，让人可以因为看见神迹能够更相信他的话，是吧？但是如果他发现很多群众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神迹呢他就避免让他们看见。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过程耶稣也在祷告，所以可能呢耶稣基督也想从这些吵杂的人群当中退出来，以致他可以专注的祷告啊，为这个病人啊专注的祷告。OK， 这是第一点了 啊，就是病人希望耶稣当场医治他，我们的主却把他带到一边去单独的医治他。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刚刚说了，不是每一次看见这个动作的，但这里就描述说基督望天啊，一般上这种描述我们都可以说是祷告的意思了啊，因为耶稣不是在看呢有没有小鸟飞过啊什么的啊，什么人造卫星，不是啊，一般的望天呢就是向天父来祈求，连圣经有表达说他叹息这个叹息呢是一种情感啊，就表示说基督很可怜这个病人 OK， 他不是说啊好烦哦啊又一个这样的病啊，你们有完没完的啊，这总是这种病吗？怎么耶稣不是烦这件事，他叹息是他看见这个人被罪被疾病缠累了那么久啊，他可怜他跟上帝求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主，他看见我们的情况啊。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很好是吧？ 啊，我们啊，我都很好啊，一切顺利啊，啊，我们没有什么缺乏啊什么的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你旁边，他叹息啊，啊，说可怜啊啊，我们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罪啊，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表达了啊，他对一般就是被疾病缠绕的人的一种情感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啊，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当然不敢说开包单啊，但是最少啊，我们信主的人 ，OK， 你被疾病缠绕呢，上帝不会拍掌的，这肯定 ，OK， 正常你也知道不会啊，所以上帝不会以这个为喜乐的事。他如果他真的是认为啊疾病给你带来好处，也是之后的事啊。上帝能够体验我们被疾病缠绕的痛苦啊，因为透过了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神嘛啊，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上帝呢有这个情感的，他明白我们的眼泪，他明白我们的苦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啊，哎呀不知道不想祷告啦，太烦啦什么。你就错了，啊，你去跟人家讲，其实坦白说，没有人明白你的啊啊，你牙痛啊，上一阵子我们的姐妹牙痛，啊，你去跟一个没有牙痛的人讲啊，这没牙痛的人在那边讲国家大事啊，我们在讲航空母舰啊，我们在讲中美贸易战，那你说我牙痛，他说哦牙痛啊，好吧，看医生去吧。你牙痛，你跟一个没有牙痛的人讲，坦白说了啊啊，当然我想每个人都牙痛过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讲，其实你不能期盼他们能够体贴你啊，你也不能够期盼牙医可以体贴你，牙医我想更残忍啊，牙医可能天天看牙痛的人他都没有感觉了，所以基本上呢，你知道吗？只有上帝有这个情感，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体贴我们，因为他。特别能够体验我们的这种苦楚，那不是人啊，所以在那个时刻呢，我们其实更应该大胆的、努力的来向他求助啊。我们相信啊，上帝会在我们的这个病痛的当中啊，给我们属天的一个安慰。好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们也读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的啊，就是他要耶稣按手，耶稣不单没有按手，他还做了比较特别的动作。第一就是呢，他用手指去弄人家耳朵啊，然后探入人家，你说怎么这样啊？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啊。连第二个动作呢，他就是唇沫啊，他用唇沫来沾人那个人的舌头。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羞辱他啊，就是还是怎么样啊？因为现代的人会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健康、不卫生啊，这样做法。但其实你要明白，这是当时一些一般我们说土医哈、啊、一般的做法来的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他的心情很软弱啊，他需要有一个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被医治的过程。OK， 所以耶稣知道，他就用手去弄，因为他耳朵听不见，所以他就去弄，好像你说车坏了啊，你拿车去给你说啊、哦，我车的后轮很响，你那个修车的看一下说好了啊，你肯定不服气啊，你说你还给我收钱，你都他一定非得要走到你后面去啊，敲敲打打的啊，就把那个轮啊又拿出来又放回去啊，你就高兴了。因为你不懂车嘛，你只懂有声音是问题，但是可能这个修车人知道了这个问题不是那里啊，可能他去改一个设定就好，但是你不服气啊，那所以这个当时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只是耶稣说一句话就好了啊，所以耶稣好了，就说你耳朵听不见，好，我的手指去弄一下。啊，你舌头不行吗？好啊，我就像土一样了啊，就是放一点啊，当然这个是口水啊，但是就是说用一个途径啊来医治你那个失去功能的地方啊，但 我们要以这个为基督对人 的接纳啊，对人的一种体贴，而不是以这个来看为是好像主耶稣对他的一种不尊敬的一种动作。OK， 好了，结尾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来看啊，我们会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方式他表达了人能够说话，就是人能够跟上帝说话。其实是基于耶稣的口水啊，开玩笑，这里说是基于耶稣的位格，因为耶稣用他的口水沾你的舌头，有一点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说话，因为本来人能够说话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基督是上帝的道，他就是那个话本身。所以我们能够赞美神，能够唱诗歌，能够祷告，你不要认为这是普通人做啊。跟小孩子说 祷告很容易啊，怎么跟老爸讲话就这样子祷告就是祷告啊？不是，不能的，那个叫噪音啊，那个不叫祷告。祷告必须有一个位格在当中，我们叫中保啊，是基督。OK， 因为只有基督是神的道，所以是他成为上帝与人就是能够沟通的一个关键。所以基督把那个自己的口水放上去，也就好像授权给他，让他的舌头从今以后能够向上帝说话。OK， 另外呢，就是人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圣经也让我们知道是圣灵开通了我们的耳朵了啊，其实也是基于基督所赐的恩赐了啊，所以就是他打通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教导啊，也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你这是后期啊，我们现在看回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了啊，但当场我想那个病人就是觉得说，哦哇，今天这个医生医得很认真啊，他用了工具啊，他用了材料啊，所以他就因为感觉到有人碰他耳朵，有人碰他舌头，那他就有信心了，就觉得会好。OK， 所以这个神迹就发生了啊。我们读下面，他就说，神这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马可，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啊。当然两段经文就是记载不同的反应了啊。等第一就是众人因为这样归荣给上帝啊。但马可就说耶稣禁止人把这个事传开啊，因为他把人带开啊，就是其实不要太多人看见，但是还是被传开了。那但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禁止？这个没有什么坏事啊，人家把荣耀归给上帝不好吗？其实并不是不好啊，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记载的，就是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呢，很多的神迹呢，基督都没有要就是大量被人传开，而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神迹呢就可以伴着他的福音带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时呢，基督只是暂时就让这些神迹没有被传到就是每一个百姓的当中，是因为他知道人对神迹很有稀奇很有好奇的心。所以如果人一认为耶稣是行神迹的，人就很难再认真的听我们主耶稣向他们所传讲的话，对吧？就是你知道这边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瑞士有没有很好笑的，哇，不好笑这是西方人就特别法国人你去，我跟新一是没有去餐馆吃饭的我们去的就是 去过的是麦当劳，开玩笑，我们也有去过了，不很少啊。连我是跟我们有时公司请吃饭的什么什么的啊，连他们会请一些比较高级的餐馆什么的。有一次就比较不知道几个星，我也忘了，总之是一个什么项目啊，什么请客，我就去了。然后呢，就点菜啊，很久的啊，那个菜单根本都看不懂啊，就写到好像诗这样。你说鸡就写鸡嘛，又说是天上飞的什么什么凤啊什么，我说那你懂一些什么？哎呀，我就看人家吃什么，说就跟他一样的就好。好了，哪来了？哪来放在你面前？我们华人就说好啊，就吃嘛，对吧？不行哦，他放在我面前，他要跟我上课哦，他就在旁边开始跟我说这是哪里做的，怎么样做的，哪里买的，这是从哪里。哦，看出他说我很饿嘞，你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不管了，我吃好吃就好，不好吃你多讲也没用啊。那我们讲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我意思说，你如果真的是很饿的时候。啊，你的目的是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你能够相信那个欲望啊，那个对食物饿的这种欲望呢，是很难啊被一个求知的欲望所压下来的，对不对？所以饿着肚子的小孩在课堂上呢，只是等下课的铃声，因为他要去食堂吃东西，老师几乎就是只能讲废话了，听不进去了。所以你，当然我的这个例子其实也不是很直接啦，不过我是说，当时如果百姓啊心里面呢对着神迹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一定要看到惊讶的事，你能够想象他们在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听耶稣讲道吗？不会的，是吗？他们就在等他讲完行神迹嘛。但这个正好是忽略救恩的一个做法来的，也是一个试探。你想象，如果耶稣一生只行神迹不讲道 ，OK， 当耶稣基督升到天上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任何东西了，因为神迹好像烟花这样。我每次都说啊，你如果现在要记得，你就想这个，我们看过人家什么国庆日什么就放烟花嘛，那么烟花。一打上去的确是很惊叹啊，大家会哇，很就是会发出一个惊叹的声音啊。但是每次烟花表演完之后，大家的手都是空空回家的，没有人可以拿一点点的东西回去的。可能你拼命拍照啊，你要拿一堆照片回去可能啊。耶稣基督如果真的是只是行神迹呢，这个信仰传不下来的。Okay， 所以基督知道他要建立地上的教会呢，他的话语是绝对的，因为他的话语是不变的，是关键的。所以他要这些人呢注意听到，以后他们会经历神迹，只是见证了他的道，好吗？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神迹，你也不要灰心啊，因为上帝的道比那个神迹本身更重要。神迹只是让他的道显得更辉煌，让他的道在人的心中扎根能够更深而已啊，可以吗？啊，所以说回来，这里这是一个解释了，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愿意就是让人传开，暂时不能让人传开了。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一般的百姓就会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了啊，因为他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先知了啊！你们也听说啊，就是一般的犹太人会说啊，就是400年是沉默期嘛。那所谓的沉默期就是没有先知。那我们可能以为就是没有人讲道的意思，但你要知道，犹太人的所谓没先知就是没有神迹的意思啊！他们才管你什么讲道，他们的先知就是行神迹的意思。所以他们唯一的一个先知冒出来叫约翰，施洗约翰，后来发现约翰一生都不行神迹，特失望啊！他们很拥护嘛，因为他看来是模是样的，衣服是骆驼毛的啊，整个样子呢就有点像是以利亚，所以他们说他是以利亚嘛，就旧约的以利亚啊，以利亚再生啊，就是 我们说他投胎啊，又变回以利亚。他们等看神迹啊，因为以利亚从天可以，就是有火车火马从天可以降火烧祭物，他们等着看，没有啊，是吧？突然间一个冒出来的叫耶稣呢，哇，天天行神迹，哇，还得了？所以他们马上会很惊讶说，哦，神的荣耀来了。因为旧约很风光，就是因为一直有神迹嘛。他们现在很消沉，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神迹。OK， 所以自然的反应是这样啊，就是百姓会因为看见神迹，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意思说他们又相信啊，上帝的恩典啊，再次的回到他们的当中。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你看马可就有一种人，就是我们后面知道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啊，还有撒都该人啊，他们就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其实中文翻译好像没有特别意思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原文啊，其实他的意思有点好像是讽刺的意思啊，就是啊，这个人还不错啊，还蛮会做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还能够让瞎子看见呢， 聋子听见啊，不错啊。其实这些人呢心里是恨恶基督的， OK， 他们看见神迹，但是他们记起的不是荣耀上帝的心，反而是猜疑跟妒忌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你要明白了啊，你有时传主的话，做主的仆人啊，不可能呢被就是大家都认同啊。当然我说也不是说我们传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就我们就绝对对啊，我们是完全无错误，我们也要接受别人批评，这没问题啊。但是我意思说不要陷入一种的迷信啊，就认为说我只要是神的仆人，我就永远要被人欢迎啊。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享有这种的特权，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主耶稣百分百是神的仆人，都要给人家我们叫热嘲冷讽的一番啊，是有人听的，但是也一定有人呢是没有信心接受的。连出于什么呢？连这些人是出于妒忌啊，出于啊猜疑啊，因为基督的存在威胁了他们的地位。OK， 不容易了啊，但的确，这也是看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够谦卑啊？我有一些经验啦，但不是很，就是不是最近啦，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会到不同地方讲到，我都比较习惯了，你讲完到，人家都会来跟你说。很好啊，谢谢啊，下次再来啊，什么的，就通常是正面的啦，都是比较客气的 ，OK， 连感觉也比较舒服啦，就是说人家也愿意再听什么什么，那你就走了啊。你一直可能是我面子大啊，我爸妈面子大，所以我一般在马来西亚就是人家请去讲到都没有太大问题了，就是有一次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呢。那完了他就走过来，连他叫我去旁边，一个年轻人啊，连他开始训我啊，他比我年轻啊，他开始训我，他跟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是某某某某的科学家。因为其实我那时讲到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科学家，我只是在那边可能我是否认了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受教育很高啊，就很骄傲的啊，我就觉得自己是什么科学家什么之类啊，很多嘛，在北美嘛，你说都是博士教授级的，有什么问题？坐在我面前的一堆博士都静静的，这个小伙子刚刚进国家研究局就了不得，就来教训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讽刺我们啊，我们是很有知识水平的人，什么什么啊。但是当时的确我有一千句话要讲出来，因为我说了不起啊，我也是搞科学的，但我没有说，感谢主。我压下来，我听他讲，等讲完我是回他了啊，我是说我讲的是什么意思，但不会很高兴的结束了啊，笑笑笑笑啊，连最后啊说祷告一下就走了。但是其实难受的是后来，你听完当场就是大家就过了嘛，那之后你一个人你离开了啊，你就一直要想我错在哪里，那么难道我讲这个话 就伤害他，我又不讲他了，为什么？我错在什么地方？到底我头脑我飞几千公里就来讽刺你这个年轻科学家，我说没道理啊，对吧？啊，你说哦他是疯的啊，不要管他，这个神经病不要管啊。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就把人贬得很低很低很低，那就让自己舒服一点。哎呀，我就是不小心踩到一只狗的尾巴，就给它咬了一口。哎呀，真是，你也可以这样想，其实没有出路的啊。你可以花一天想正面的，花一天想反面的，你肯定还是悬在那里。到什么时候你会下来呢？就说耶稣也是这样的嘛。哦，是哦，对啊，耶稣的口才肯定比我好啊，耶稣的神迹肯定比我大，我都没有神迹啊。如果他都要遇到许多人的不信、抵挡、参与，我们这些区区的讲为主做见证的人呢，有时也可能也没有很完整了啊。难道被人批评一下就受不了了？哇，我们那么嫩啊，那么我们说那么 delicate 叫什么？那么细腻啊，啊，好像丝绸这样一刮就破嘛？不应该的啊，不应该，要谦卑啊，所以不容易学了啊。所以有时我看圣经就看到我们的主，哇，这一招是厉害啊！他连人家心里面想的很多，说圣经说他知道，他还能够继续讲道。啊，这个是很难得啊！我们主的忍耐跟慈爱远远大过人的过犯啊！但愿上帝有时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性情啊，让我们可以得胜自己，也能够得胜别人的软弱啊！好了，不多讲了，连这个事情就过了啊，连很简单，圣经就这样两句就记完了，连就讲下一件事了。但其实经文是接着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假设说它是连着发生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件事，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连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啊。”马可，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那差不多一样了啊。那这也就是说，医完病，众人也没有放过耶稣啊，因为他们等着看神迹，所以一直跟，一直跟。大概是想三天了，哇，这个很厉害哈！他们就是听听看看神迹，听听看神迹哈，就跟着来。那我们的主耶稣就在这里表达了他对人心灵的需要啊，很重视。但是我们的主也对人肉身的需要也一样重视啊，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平衡的地方啊。也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呢，这个物质的需要是不用管的啊，因为大家都是天养的啊，我们只需要哇假冒为善了 啊，就买狗祝福的话，就掏一分钱都不愿意，这种基督徒是假的啊。OK， 如果我们能够为别人愿意付上这种就是属灵的代价，在物质上岂不是更应该容易的做吗？对吧？就是你看到雅各说，你看到一个挨饿的人没得吃没得穿，你却跟他说主祝福你，打发他走，他说你是假冒伪善。所以我们的主的确不是只是顾心灵的啊，就是因为他是整体啊，一个完整的爱的一个代表啊，基督的爱，对人的爱是很正常的。OK， 他不会像我们人有时会扣留，因为我们顾惜自己嘛，觉得做太多自己亏损啊，会不会爱过多宠坏别人啊，我们总是会想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有时我们就想给又给不多啊，等一下又稍微给多一点，连又拿回来啊，那种很不该有的一种性情了。 OK 啊，所以我常常跟那些人说，他们说会宠坏人啊，不要对人那么好啊。我就说你知道吗，我们爱心是永远做不足的，你还有机会宠坏人啊。 当然我们说宠坏人是真的啦，就是说你说宠坏这孩子啊，不指责他什么什么什么 OK， 但是你要知道一般的原则上呢，我们人是不会宠坏任何，因为每一个人都缺乏爱心，谁宠谁呢？现在不会的，你如果真的可以宠坏一个人呢，其实你是为自己的，你从来都不是因为你的爱心过剩而宠坏人的，是自私。OK， 是你要从人的身上得到认同，所以你好像一直给一个人鸦片，因为他给你感觉，你就让那种感觉上瘾了。其实根本都没有人所谓宠坏了哈，就是大家都是缺乏爱心，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好的榜样啊，他爱人的心灵，爱人的灵魂。他也不忘记啊，这里特别说基督不愿意看到人穷乏困乏，不是穷乏，困乏就是他看到我们疲倦了他伤心。你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了啊，他不是说你去跑步跑得很累他很伤心，不是啊，这里就是说看你们看人呢，因为来听到，因为来到就是来追求真理嘛啊，来看神迹来听到，而要承担一个疲乏的后果啊，基督啊为这个而担心，所以他愿意给他们帮助。OK， 当然当中很多人不配的啊，他们不带感恩的心等等，他们猜疑神，对，但是基督是从这种天父的爱做出发点的。OK， 他以水降给好人，阳光也降给好人，也降给坏人啊，就是这一种。就是流露的啊，没有自私的啊，这种的爱啊。好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就是马太书，这比较长啊，我们就读一下哈。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那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篮子。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上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OK， 那下面类似啊，我就不让你们读一样，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就是经文记载的，就是主要耶稣先挑战门徒，你们怎么办，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门徒啊，这门徒做什么？因为五饼而已，不久罢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你很快就是那经文不很远啊。在几章之前就刚刚有一个极大的神迹，忘了干干净净又讲回一样的话了。第一次你说情有可原啊，就五千男丁可能坐着都整万人啊，你说哦没有那么多饼位吧 ？OK， 这个可以理解啊。啊，当然也不能理解，是因为他们之前看到耶稣行在水面上已经够了，但是 OK， 可以理解了，信心没有那么快。到了这时候呢，这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OK。现在是人少了一点了 ，OK？ 那耶稣就问同一个问题，门徒应该说：“哎呀，主耶稣，你上次五千人都喂饱了，这四千少少谁啦？广东话就说小意思啦，是吧？应该这样吗？那不是啊！这门徒又回到他老问题，就是哦，我们有怎么算？那么多人，那么少饼，这样已经啊，就是夜了啊，这个离乡村太远啊，什么什么，他们就用很客观的一个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啊，就这样回应，很可惜了啊。当然，的确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要笑他们啦。你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诚实的话，我们在多少次上帝向我们施恩之后呢，我们也在同一个事情上跌倒的。OK， 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上帝警戒我们啊，就是旧约常说啊，就是我儿你不可忘记上帝的恩惠啊。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是什么奇怪，上帝的恩惠我当然不会忘记，那不对不对，圣经这样讲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忘记的。OK， 我们不单忘记上帝的恩惠，我们还会藐视他 的记号，恩惠的记号。我说什么叫恩惠？恩惠就是上帝对你的那个感觉，他给你赦罪的平安。恩惠的证据呢，是很多时候他借着一个可见之物来表达他对你的恩惠，就是可能他帮助过你啊，你在穷乏的时候，你在缺乏的时候，他用一个形式来扶持你，这是叫做恩惠的记号。OK， 你自己认得的，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会知道。OK， 那我们人呢，可能在这些事上呢，是最容易忽略的。Okay？ 所以我们常要祷告啊，也要常常，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你要学习感恩，因为感恩正好就是抵制了一个忘恩的一个坏习惯。你常感恩，你就常常数算，因为你要感恩，你要数算神的恩典，你要思想神的恩典，就会让你不容易忘记，也不容易藐视啊，常会为这上帝所做的，好像我们做基督徒二三十年，基本上有数不完的恩典了啊，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满到流出来的，因为上帝在这三四十年装下多少东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看多少基督徒是平平乏乏的，叫他祷告不能，叫他分享没有声音，讲不出多少啊，讲的都是学术啊理论啊这些东西，你叫他把心灵掏出来，里面空的，没有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恩典忘记了，理所当然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惠啊，能够把上帝的恩典跟他的记号啊烙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啊，但愿我们紧紧的不忘记神的恩惠，因为上帝是永存的。你可以忘记毛泽东啊，忘记伟人啊，你可以忘记一切你的教授啊，或是甚至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可以的，因为他们会死去的啊，他会死去的，事情会过去的，事情会改变的。上帝是不应该忘记，因为他永存的啊，让我们永远纪念他。好啊啊，让我们可以在试探的面前，不会像门徒一样啊，又回到了啊这个老习惯啊，又是信心不足啊，又惧怕什么的，反而信心可以不摇动，而且我们对主的顺从也不会迟缓啊，我们的动作是快的啊，不会好像啊无所适从啊，很惊慌，不应该了啊，因为上帝没有改变嘛啊。好了，所以这里我就不细讲这个神迹啊，为什么他们要排着做啊，因为之前也讲过了。有一个可以值得我们去比较的，就是两个神迹的比较啊，就是一个是五饼二鱼啊，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啊，就算难定而已了啊，我们不到总数，连吃下的就之前吃剩下的是十二个筐啊，十二个篮。这里呢是七个饼跟一些鱼，是四千人。那你数学算一下啊 ，OK？ 那这里是剩下七个人，你说不对啊？啊，也不是应该多一点吗？因为吃的人少啊。那当然你说哎，没什么好算的啦，篮呢大小的谁知道啊？什么 ？OK？ 我的意思是说，你明白吗？我们的一个陷阱啊，就是我们看神迹之后呢，我们还要把神迹变成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是吧？这就是我们常常很难有一种对主有一个超越的这种表现啊。意思说，我说所谓的超越，就是我们常被我们的认识所限制。就算我们经历了神迹，我们还给神迹做了注解。五饼二鱼，那你就算了。五饼二鱼五千人，你说平均一个人吃了多少鱼，吃了多少饼？那你又在算哦，剩下十二篮，所以十二篮，所以呢，真正吃的多少？你就在那算，那你大概算一个数字就啊，神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就是翻三十倍，心情好可能三十五倍啊，正常呢表现应该是三十到二十倍啊，这样啊，你就来了这一套在里面。对吧？那你再看到一个新的情况，你就用这一个来衡量它。那我这样讲，可能你觉得很荒谬。我不这样讲，我讲我们的生活 ，OK？ 你的生活的困难，孩子的问题啊，学业的问题啊，住家的问题啊，父母在国内的问题呢， 难道上帝没帮助过你吗？有。为什么今天还这么怕呢？因为那些的帮助你量化它，你是把它放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某一个条件之下做的事，所以今天只要这个东西一变了，你就完全好像不记得。 OK， 请不要把上帝的能力限制在人的可以计算的一个小小的计算机里面。上帝的能力是你那个键盘打不完的，就是我们那个计算机计算器啦，不是计算机啊，就 calculator 上面的那个 digit 啦，是超过的。你不要用那个来算好不好啊？每一次虽然不同的情况，上帝是上帝，他不被限制啊。所以这两个神迹看来是很相似啊，但是其实在当中上帝彰显他的能力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他永远是按他自己的心意来彰显他能力的荣耀。他可以有时只做一点点，有时他会对一点点的问题做多多啊，他都可以这样子。OK， 好像啊，当时啊，在撒母耳记下，这个大卫的好朋友啊，就是扫罗的儿子耶拿丹啊，他打仗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的同伴就跟他算嘛，就说你看啊，你有多少人，敌方有多少人，如果你好运的话，你可以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如果你有上帝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打怎么打。耶拿丹说 no， 如果耶和华要我得胜，不在乎人，一个也可以。其实这个是千古名言，就永远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我们能够在问题面前，如果有任何除了这种就是以外的表现，其实都是对上帝荣耀的折扣，因为他配得我们说你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多人少。好吧，啊，我们不要做那些学不乖的人啊，总是每天都跟上帝说这个不一样，这是新的考试，这个题目不同啊。OK， 我们应该一次、两次，然后我们就明白上帝对我们啊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愿意在往后的日子就更加愿意啊去投靠他，也让他的荣耀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彰显。好了，简单，这个事情结束了啊，我就来到另外一个也是最后一件事了，就是到了十六章，我们一起来念啊。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这个马可就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呢。就马可比较用的字比较严格啊，他就说是盘问，为什么要盘问？耶稣没有犯法，盘什么问啊？啊，意思是说他们怀疑耶稣，他们觉得你是谁呢？你为什么这样公然的啊？就没有问过我们，我们是宗教使 ，OK， 这些百姓是归我们管的，你现在从哪里就是杀出一个程咬金？连行神迹讲道理，好像把人都全部拉过去，你先来跟我们对一下嘛啊，就说哎，我们说 OK 啊，你这个是兴起之秀啊，我们决定服你。好啊，我们就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我们都决定就扶持这个明星，让他成为我们宗教界的一个新的一个希望。我们在你背后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吃不消，就是这一回事啊，就是耶稣是谁，根本不是我们的系列，什么木匠的儿子谁来的，但是却好像取代了他们，就是好像完全没有跟他们有打个招呼呢，就完全一出来就取代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忍不住了啊，前面已经很多地方都是试探试探试探，现在是用盘问了，就是说直接说你凭什么。OK， 所以他们求耶稣行神迹，其实不是求啊，就是说要求耶稣呢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呢怀疑嘛，怀疑他是谁，他们也不认为他是弥赛亚啊，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带给以色列复兴啊，其中有多数的人啊都 以为，你们看圣经很奇怪啊，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不会问一下他的同乡就知道，他们很多人都以为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对不对？你们读圣经读到啊，就是哎，你们怎么这耶稣生在伯利恒呢？但是他们都连这个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一直咬定说，哎呀，什么拿撒勒出不了好东西啊，他们都一直这样子想的，到最后他们还这样称他叫拿撒勒人。OK， 所以你看到他们在当中呢，一直不相信啊，他是那个预言的弥赛亚，他不是跟大卫有关系的。OK， 所以他们就是公开的挑战基督，要他行神迹来证明自己。啊，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觉得这些人傻的嘛，刚刚不是才行过神迹嘛，就刚刚不是给四千人吃饱呢，还有一个让耳聋的啊，又这个哑巴的说话，不是行，还要你们刚才去哪里上厕所了？这我你们没有看见吗？怎么会这样？其实不是一件事情 ，OK？ 他们现在是在好像法庭的方式，就是要行一个说服我们的神迹。行一个我们这些律法师能够承认的神迹，我们才说你是合法的。OK，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拒绝了，那决定拒绝耶稣啊。所以两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有说他们的动机是坏的，因为他们不是真诚求神啊的心意啊，要明白福音，要明白上帝的救恩，他们是不信，所以他们想要看神迹，用这个方式呢来抓把柄。为什么行神迹会有把柄呢？因为你想一下啊，如果有几次你们记得吗？他们故意把一个病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放在耶稣的面前啊，你让耶稣行啊，你行完就告他违背安息日。所以同样的方式啊，他们就是要耶稣行神迹，但是想要在里头找一些可以告他的道理。或是耶稣不行，他们也可以告他说，你看骗子啊，你都说没有神迹了，还说什么以前演的都是把戏，真的叫他做他什么都做不出来啊。所以他们都是想用一个机会，你最后目的是要把基督贬下去啊，不让他在百姓当中被拥护了。 OK， 所以很可惜啦啊，我们知道耶稣行了特多的神迹了，特别是在这些法利赛人或是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随从的眼前啊，但是他们都一直找不到什么可以控告的嘛啊，所以他们现在就一直的想再做一个啊，让他们可以满足。其实最后满足的啊，好像是要他们啊来降服，其实是要找借口来控告他了啊。好了，我们可能会问呢，这些读上帝话语那么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其实被黑暗充满了啊。所以一个心里被黑暗充满的人，他没有办法因为神的话语而得到复兴啊。所以结果呢，基督的话跟神迹本来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他的身份，对这些心里黑暗的人就完全无益处了不信的人没有办法在神迹上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只是在当中会用藐视跟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了，好吗？好，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看见的，这两批人，他们本来都是彼此为仇的嘛，就是你看在圣经也知道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合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法利赛人是恨罗马人啊，撒都该人是要跟罗马人合作的啊，那一个是生意佬来的啊，一个是搞学术的，但两者都是搞就是宗教人士啊，但是一个叫做共和党，一个叫做民主党啊，开玩笑啊。总之就是一个呢是坚持，就是我们要圣属，要有分别啊，我们不可以跟罗马人任何的来往，我们要跟外邦人完全切断关系，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连撒都该人不这样看，他说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犹太文化，我们就不用讲犹太信仰了。所以撒都该人呢是有另外一个方式，他们保留信仰，但是他们可以妥协所谓就是比较次要的事， 他们就会认为跟罗马人有好的关系啊，就是有时是用金钱，用各种，所以撒都该人比较有钱也是真的啊，就是他们可以透过这种途径换来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啊。无论怎么样，彼此是轻看对方的啦。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做了朋友原因就是他们两个共同点都是不幸啊，所以当然对到耶稣呢，他们肯定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了，这没问题啊。OK， 好，我们来到耶稣的回答啊，他在二跟三节啊，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啊。路加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照日，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这时候就讲神迹了啊。好，耶稣没有回应他们行神迹了，耶稣回答他们呢，他就用一个一般生活当中的事情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不幸。他耶稣就说一般人从这个天空的气象，就是云啊风啊的变化，人都很容易可以推断下一步要的天气是什么就是这一般人都有这个知识OK， 他说你们都懂这个，但是呢却没有因为看见神迹而推断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们当中上帝的救恩即将临到以色列你明白他的意思吗？那时候你们看云的变化不是现在，你们可以说一个小时之后或是今天下午会下雨，因为云有变化当然有时的确会有突然但耶稣不是指那种突然，讲一般但是耶稣基督就说，你们看我行神迹的时候，你们却没有办法推断我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你们却没有办法因为神迹而推断救恩，就是应许的救恩要临到。所以基督是用这两个，因为耶稣不是那个时候救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显出他是那位救主，他要救人所以在前面的日子基督要救人，但是法利赛人会看天气，但是不会看这个事情，所以基督就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或是叫他们是世俗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懂得看天气嘛，就是当然你们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天气就是他们只懂得看物质的事情，对吧？看世界的股市都很准的很多，我坦白说，很多牧师，我有时私下讲话。他们是搞地产的有的是搞什么的，我都蛮惊讶，牧师还蛮准的。有的牧师说今年的房价会跌20%多少多少，真的重当然也都是灵恩派的，所以他们很多会有的说他是先知，然后我说搞错了，这牧师整天花时间看股市不好好读圣经，就是他们会看股票一些就是黄金的价格你又看世界的政局他们猜就从经验就看出嘛。对不对？没什么嘛就是说这些都是人就是眼前的这种可以找出的一些推断的一些根据来的 OK， 但是呢对属灵的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就不应该只是看看现在基督教的发展这20年来人数的增加有多少回教徒有多少这个佛教徒有多少，你就估计以后50年呢回教徒会比基督教徒更多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信仰是用统计学算来的，这样你信耶稣也是被算进去的，是不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我是忍着我听这人讲话真的是有时候就想走的 你们是传道人啊， OK， 你们连救恩都是 statistic， 老天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啊，他们在北美啊有很多基督教，很多教堂啊，因为这样的发展趋势啊，它的影响力就很自然的在新的区域会怎么发展。我说你们每一个人得救难道是统计学，就是因为你走进了一个区域，连你就，这又不是 COVID 啊，这又不是那个，就是人多就会受感染，不是啊。很多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是不幸的，你们不知道吗？恩典来的，没有 statistic 的， OK， 上帝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就这样简单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人很难的啊，人总是看到上帝的作为呢，就把上帝的作为框在自己的知识里面。啊，无论是数学模式也好，哈、啊，这种普通的这种所谓啊推论的知识也好，连最终是怕上帝做一些他想不到的事，这是不信啊，这不是信心。法利赛人没有办法信更高的啊，他会看世界的变化，所以他们不认耶稣，就是因为耶稣生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君王，没有将军，没有革命家的样子。如果耶稣生在那个年代呢，他是从一个名家出来，就是一个名望家族出来啊，有革命的血统的，他们一定拥护他的。因为这是人的统计，人的历史，人的知识。上帝很奇妙啊，就偏偏让耶稣完全被剥削，没有让人可以想象他是救主的一种记号，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就不像，但是却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却给他一个完全就是神圣的生活，就给他一切的记，就是属天的，就是救主的记号，但是没有给他人的记号，人要看的记号。所以这一点就让法利赛人卡在那里，因为他们是关心物质的人，所以他们看不过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越过这个关卡、嗯、所以他们眼光只留在可见的事物上面，不能提升到属灵的层面，就看不见上帝荣耀的作为了啊，这是很可怜的 啊。这些法利赛人都是在天国的门口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总是敲错地方啊，敲到墙啊，就一直想要从墙进去，不然就是敲到人家的窗。他已经到了，只是他没有在门那边，他就一直找一个入口呢，都不是门。所以最终他们还在门，我们外邦人凭信心就进去了啊。所以基督谴责他们是世俗的人，他也是假冒为善的人，是。也是因为他们常就是装着寻求真理啊，就来到神的面耶稣的面前求这求那的啊，但其实心里面真正关心的也就自己的事了啊，斤斤计较自己肉身的好处啊，这样那样的，却完全忽略了属灵的一个追求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就是当然那个是很典型的经文啊，我没有故意今天放了、啊、就是你们知道那经文排就排到那里了啊。其实你读起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难受啊，对我来说是很难受，我就因为的确我到今天还是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在我的身边，也在教会的里面，有好多人都常说告诉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然不是耶利米人为他们祷告，没有啊，他们只是跟我讲一个他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就要我啊告诉他啊基督徒应该怎么做。 OK， 很多人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心里面早已经决定要上帝听我的，不是我听上帝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还保持着一种敬虔的心敬虔的外表啊，但是却没有一种敬虔的心，我们就到了教会去。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就透过我们参与敬拜啊，参与侍奉，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证据而已， 就是人家问你，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说我去教堂。你为什么基督徒？因为我是教会的同工，因为我是教会的执事长老，我是教会的牧者。你只是要这个，以致你可以继续过你旧的生活。我们不要做这些法利赛人啊！我们应该悔改，就是我们，如果你真的是很在意你的物质啊，一切事情都要讲究真好高尚，好啊，不要忽略属灵的追求，是吧？当然我没有说你要讲究买贵东西什么什么啦，我只是说如果你对事情是那样讲究的，为什么在属灵上随随便便呢？那这不合理嘛，这只能够证明你没有按着你所说的那样啊，你说你是基督徒，是爱主的，是跟随啊基督脚步的，其实并非如此嘛啊。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那耶稣就结束了这个话，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他们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路加，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啊，差不多意思一样啊，只是，耶稣骂他们不是因为行神迹啊，就是有的人要求耶稣医病，耶稣也医啊，所以意思说。基督骂他们是淫乱的时代，不是因为他们要求行神迹，而是他们那种心态啊，他们啊故意啊用一个邪恶的心来抵挡上帝恩典的记号，又用试探啊上帝啊的一个态度来激怒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说邪恶跟淫乱的时代呢，就是说他们心口不一啊，就好像圣经常用的，就是淫乱是讲到一个人心里有两个主啊，就叫淫乱，就是你外表有一个，心里有另外一个啊，这叫淫乱。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外在是敬虔的啊，就是犹太人啊，就是信上帝的人，但是内心呢，其实是另外，就敬拜另外的神，就是自己了啊。所以基督就说，他们这一种是不配啊，不给他们看神迹啊，因为他们不信啊。我们看到他耶稣就用另外一就是约拿，就是在经文里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约拿的神迹。那约拿有很多神迹啊，他比较大家记得的就是鱼吞了他，但其实之后也有啊，就是一个砒霜树啊，就是一个小树长成大树，后来又给虫咬食什么，其实那些都是神迹来的。OK， 那比较典型是指到给鱼吞了三天了啊，连基督用这个啊，这个约拿给鱼吞三天，但是又活过就没有死啊，活过来啊，来指自己预表自己之后要三天死里复活的事啊。怎么连贯呢？其实耶稣不是说啊，我不行神迹了，你们就等着看我复活就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比较深层的是因为他们当时呢怀疑耶稣嘛，啊，他们说你是弥赛亚嘛，我们怎么信你啊？他们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就等我复活，你就知道。大概是讲，我不再跟你行了 ，OK， 我行在别人身上也不行在，就是我不满足你们。你们要求我让你们可以心服口服，我说我不做这个，你要知道我是不是弥赛亚，你等着看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因为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教会要产生啊，福音要广传，那时犹太人就要知道他们所钉的这位耶稣基督确实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OK， 所以你们明白我意思，耶稣不是在指那个神迹啊，耶稣是在指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是神差派来的，要把复兴带给这个地上的，你就看以后要发生的事，那时你们就知道了。 OK， 那马可记载啊，就是耶稣的性情啊，耶稣当时看见他们这种说话，他就深深的叹息啊。其实这刚才我前面说啊，这种情感呢，不是好像人的罪性啊，人的这种啊内疚啊，这个深深的叹息呢，其实是上帝的一种，上帝对罪人的的一种表达啊，就是上帝对罪人一方面又宽容，但是一方面呢又要审判，所以他盼望我们这些罪人悔改，但是我们的罪人在他还没有审判之前，我们很刚硬，我们讲话顶撞他，所以对一个这样的一位上帝啊，他看着我们，他可以马上就把我们灭了，但是他没有，他就叹息啊，因为我们在他的忍耐跟宽容当中，我们放松自己啊，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吧？你为你的儿子预备一切最好的，盼望他好好读书啊，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啊，但你就看着他这个儿子，因为你的预备太好了，他就糟蹋了每一件事情啊，他可能把你给他最好的笔记本啊用来打游戏啊，把他给他最好的汽车拿去飙车啊，把你总之你弄给他最好的，他都做反面的事情，连你这个父亲说把他全部没收起来，给他做穷光蛋去睡街边，你也不会这样做，你说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儿子，所以你只有说好吧，我就只能等候我管教的时候来到啊，你就忍耐嘛，你就等。其实上帝是会审判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上帝只是光会叹息就够了，没关系啊，让他继续叹个饱啊。我们做爱做的，他会叹息就表示说他会审判。如果他不审判，他叹息做什么？对吧？他的叹息不是表达他的无助啊，他的叹息是表达了他对人啊，就是对人的这种刚硬啊，表达了他的一种情绪啊，就是啊，你们还是选择死亡，是这样子啊，所以审判会临到啊。连最后一段就讲到路加啊，记载耶稣的反问啊。啊，这比较不同啊，他就说你们自己不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就指出了法利赛人呢一向来都很有道理的，那么讲东西啊都很清楚明白的啊，但是呢他们因为自己骄傲嘛啊，又傲慢啊又自义啊，所以呢他们常成为自己的盲点，就是他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都很对的啊，就是指出人的错来，也给人家该做的事这些，但是等到他们自己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审查啊，他们没有审查说自己的内心是不是邪恶的，自己平常所做的事有没有合乎上帝的要求啊，所以基督说你们自己看就好啊，你们问什么，你们问的东西是什么啊，其实如果他们愿意自我审查，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啊，只是这些人啊，就是他们愿意宁可就是留在一个盲点的里面啊，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所以耶稣基督最后是用叹息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不悔改。OK， 好了，我讲完了啊，时间也比较多了，抱歉啊，就是我就停在这里，你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啊，很啊，你们这几个礼拜都要忍耐啊，还是我啊，我会一直。啊，不过我会跟迦南分摊了啊，啊，迦南会温柔一点，他会讲一小时二十分钟，我会讲一小时三十分钟，开玩笑。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把事情交给大家啊。如果你们有要回应祷告的啊，如果没有，最后我来做回应祷告。OK， 好，我交给大家。
我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真理，你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真的充满着感动，可以看到你真的是愿意顾虑，愿意怀念我们的主，真的是关心到我们的一切，无论是属灵还是肉体的需要，真的甚至是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可以重新被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凡事事上都可以看到主你的作为，我们提高眼目，我们可以在凡事事上都能够认得出主你是掌管一切，是无所不在的主，也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所自己所体验到最大的神迹，真的就是在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里面，让我们这些的罪人真的是可以在你里面胜过恶者，可以跟你合一，在你里面学习怎么样来爱良善，就求主你真的是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可以属灵有成长，我们真的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成为主你所喜悦主你所吩咐的那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圣名。
好，我们应该没有哈。好，我们来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思考这段的圣经虽然它比较简短，但是我们也领受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教导特别透过你一些简单的说话跟你的动作一方面我们看见你是上帝慈爱怜悯恩典的一个流露你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更加留意你的性情也更加愿意在这些你对人的一种慈爱的表达上来学习更多的放下我们对自己的顾惜愿意更多为你来摆上。所以我们也同时也看见人的内心是按本性来说是非常的刚硬因为人被黑暗所蒙蔽就拒绝你的亮光。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环境，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完全是上帝你在我们无知悖逆的时候你所行的神迹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指放弃了我们的听不见的耳朵你用你的唾沫你放在我们的舌头以致我们可以开口来向上帝来呼求主谢谢你是你自己的医治你重生了我们也是因为你的力量你的圣灵的力量让我们今天还可以站立得住主就叫我们面对一个动荡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被牵引而是能够稳固的在天上因为你才是这位值得我们去每个星期去庆祝的领袖跟君王你是值得我们每个星期去高歌赞美歌颂的救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叫我们学习作为如何作为一个你所喜悦也能够讨你喜悦的孩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
阿门